我有不在场的证据啊！我当时你出什么事，我不在场，我不能说话，除非我了解所有的情况。你要提供证据，拍了照片，最好报了警，有第三方的证词，那就是在保险公司面前就是无可辩驳嘛。现在就是由那方面怎么说，又没有报警，又没有证据，在美国就是这样子的。一切都是一个法庭的社会，于是就上法庭找法官，人和人都是诡诈的，呀，又不像中国似的可以有关系，跟交通队长打个电话，派几个警察过来就把他收拾了，在美国行不通了，那就靠跟法官打交道，靠跟法官打交道吧，你就需要有英文。你就需要跟别人沟通，你就需要把话讲清楚。那他也是刚刚来嘛，所以也是英文还不过关，所以出国的华人也有这样的苦恼了呀。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啊。张扬每次出来我就知道是专门来做乖宝宝的呀，不准备挨打的，所以我就决定不打了。今天我们讲什么呢？现在是四月中旬了，已经是，对吧？4月中旬了，我们到5月份的课程就要结束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往主耶稣的，就是后半段开始讲了。前半段的我们的铺设和前提背景，我们费了很多的功夫，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大卫。呀，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这是耶稣基督的根源，我们需要知道的。我们今天读耶稣的每一件事情，都跟过去的背景是紧紧相连的。就当我们思考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不是单单考虑他一个福音书的故事，乃是他与整卷圣经的关系。那今天呢，我们要考虑一件事情。啊，张扬，我先问你一个问题，问好你，我再请你帮我读经啊。请问耶稣是谁啊？你回答我，耶稣是谁？回答不上来，今天不许吃饭了。
不好意思啊，
你告诉我，耶稣是谁啊？
神的儿子，
大声
大
一点，
卫，
这么不敢。大
神
声一
的
点，
儿子，
清楚。神的儿子，OK，还有呢？
三位一体神当中的一个位格，圣子了。
好，你所回答的呢比较多的是，教义神学的语言，这是对的，他是神的儿子。当然，你也要讲，他也是人的儿子，他是神子，也是人子。他是三一真神的第二个位格，当然他是创天造地的宇宙主宰，这都是可以这么回答的。那我今天呢，就想请你读一下马太福音16章13到20节，好不好？谢谢
好，
你，帮我读一下，可以吗？
马太福音16章13到20节。
16章13到20节。可以，请你帮我读一下吗？
好，
16章，好，谢谢你。
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
这段经文是非常典型的，就是彼得任性，认出耶稣基督，并且相信耶稣基督。那这一段经文是非常非常传统的，这段经文呢是记载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呢是为了说明，耶稣基督是犹大的狮子，是君王，他是大君王，那么在这一个背景之下呢，所以马太福音的每一个主题都在表明一个核心的价值观，就是耶稣是全能的主，耶稣是就是创天造地的主。当然，在马太福音除了讲他是君王以外呢，最关键马太福音的读者是写给犹太人的，所以在整个马太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读得到，就是他是在对犹太人说话。他是在对神的子民在讲话，所以他会牵扯到比较多的旧约的背景、旧约的缘由、律法的原因，以及就是圣经当中、新约当中所涉及到的人物与律法之间的关系。你看他前面的背景，前面的背景呢，他是16章1节，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又有一个耶稣基督就是重新提起来喂饱5000人、4000人这个神迹，但是他整个这个过程，他是与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在对话，在甚至在对抗的过程当中所留下来的一个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就产生出耶稣是谁呀？那了解一下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法利赛人是以一种持守律法、道德高尚，在人们心目当中有崇高的威望这么一群人他们是一个整个犹太社会的良心代表。他们是整个当时回归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里边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设立道德法庭的人物。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世人身边的人非常尊重的，非常崇敬的这么一种心情。这一群人呢也是非常有知识的，这群律法非常熟悉的。他们通常是犹太社会的知识分子、知识精英，也是律法精英，也是文士精英，就是有基本上就是又有文化，又有道德，又有宗教的这种胸怀，然后道德水准也很高的，大概这么一群人。但是耶稣却斥责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说你把连你们自己都遵循不了的东西要求别人做，这就是法利赛人。今天如果是在你身边有些人总是给你提出一些很高的要求，他自己也做不到，却要求你做的，那我们就知道，法利赛人又来了那撒都该人是什么人呢？撒都该人比较像是我们今天走高层路线，走精英路线。总是让人们去发现他们比较高大上的，我的爸爸是李刚，或者说我以后长大要继承这个爸爸和爷爷的和外公也好的这个事业，要当银行的行长。最近在网上也流行这么一个段子，就是官二代、富二代。前二代就诸如此类吧，就是一种非富即贵的这些群体吧。那有一些是专门在中国的官员当中去传福音的这么一群人，他们跟上层的人物吧关系都一直不错。那这一群人呢，普遍统称为撒都该人，就是走上层路线的。 地位比较高，在当时来讲，就是犹太公会的那群人，呀，官僚阶层的一群人，大祭司的那么一群人，大概这两类人，一个是知识精英，一个是官本位精英吧，这两类人，他们来试探耶稣，哎，给个神迹给我看看呗。耶稣的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然后，这个时候耶稣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大家要记住这句话。由于这一句话呢，约拿书就被敲定了是属于上帝的启示，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所以是约拿书是耶稣确定的，就是这一卷书，整部圣经如何确定的，其实就围绕着耶稣基督，是说明耶稣基督的和耶稣去说明的，那都是属于神的话语，基本上这个原则。所以约拿书被。所以被收纳到圣经里边，是耶稣自己讲的，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好了，那一个门徒渡到那边忘了带饼，然后他就说了：“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什么意思呢？法利赛人的笑就是骄傲，就是说知识上的骄傲，道德上的骄傲，身份上的骄傲。撒都该人的笑呢，就是地位上的骄傲，这就是人呢，走到某一个地步，其实人这一辈子其实求的就是法利赛人的笑和撒都该人的笑，无非就是名利，对不对？名利双收，好像就是我们这一辈子所要追求的，每一个人都好像在追求这样的东西，我们要求就求得别人的肯定，对不对？我要画一幅画。有人来说夸两句，哇，我就觉得心里边是美滋滋的。你看看，这个人都不认识我，他就来夸我的话，说明我的画画的真好。他不用这个话讲，他说我的画被人承认，被人肯定了，那其实就是我的画画的真好。这人的这种心态呢，就是藏在我们里边，不到时候不露出来的，但是一遇到机会的时候呢，就容易冒出头来，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是当牧师的，他没退休呢，其实那个时候只有50来岁吧。他就离开那个教会以前，就要求教会给他一个荣誉牧师的称号。那当时教会就不理解，为什么你要一个荣誉牧师的称号呢？你还那么年轻，你又不是七老八十退休了。然后你给教会很大的贡献，教会的给你一些荣誉的称号，那也不无可以嘛。但是你这好像是有一些讲不通啊。结果他因为这个缘故跟教会发生很大的矛盾。那我为这个事去跟他谈的时候呢，我说你都当牧师啦，怎么这对这个世界的荣誉还这么看重呢？他说：“哎呀，我没有了，我只是教会想给我这个荣誉称号，他们一致通过的。就刚好有个机会，我就在他们教会里边去，跟他们领袖们、执事们在谈话的时候，他们说当时的确是5个执事都通过，说就给他一个荣誉牧师的称号吧。那他就离开了。离开以后，但是过后，大家又觉得好像不太平安，所以在落实这个荣誉牧师的称号的时候呢，就发生矛盾。他就希望他可以印名片的时候呢，写上他是荣誉牧师。然后教会的每个礼拜的主日单张上也要印上他的名字，他是荣誉牧师。那这样子就给教会带来困扰，教会就觉得，没有平安。最后就不了了之，那么去所谓的打发他，他就受到伤害了，跑来找我谈，也跑来找教会的领袖谈，谈到教会就变成一场分裂了，也是搞得很蛮难堪的那一次。 那回想一下呢，其实就是法利赛人的笑和撒都该人的笑在起作用。那我们要在这里这个背景上要问问自己，请问我们心里边是否有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那这个我就作为今天的第一个功课吧。请问你心里是否有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呢？呀，自己反省一下，呀，这个功课很值得做。我希望有一天，不管神把你带到什么样的地步，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看见自己的卑微与不配。呀，不要去求人的纪念，不要去求人对你的肯定，有神肯定你就满足了。所以我对教会讲我就是这么讲，我说我今年底我就66岁了，那我从现在到70岁，应该是渐渐走向一个退休的方向了。当然，所谓退休以后也可以继续服侍神了。但我希望神在这一段时间能够带来新的牧师带领教会。那么，我也希望教会对待我呢，也不要搞什么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我也不要求什么荣誉牧师，我也不需要求教会给我任何的。这些虚荣的东西，我觉得不荣耀神了啊。那我也希望大家宁肯把我忘记，但要记住我所传的基督。那我觉得就等于对我是一个最大的安慰了。那我这种生命，我也祈求你们效法我。你们在与人交往的时候，也不要去求人对你的肯定。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吗？我们一旦脑子里边装着期盼人对你的肯定的时候，你就被捆绑，你就得不到自由，你就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了。我是刚刚讲了一个牧师的见证，当然是一个不好的见证了。我跟他也是老朋友了，我也反反复复的劝勉他，我说我们既然当传道人了，当了牧师了，我们的心里边就应该全然归主。不应该再为自己存留任何的荣誉，或者这种追求抢夺荣耀的心思意念，不讨神喜悦的。那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背景，讲耶稣就是彼得任性这一，就是承认和相信的意思，不是那个任性啊的意思，就是讲彼得任性这个背景很重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好，然后门徒不解，就很无，有时候很无奈。我觉得神有时候跟人沟通的时候，也是很痛苦的。讲半天门徒听不懂，马太还好，马可就一直不断的耶稣在表达这种情绪，怎么你们还是听不懂吗？你们还是听不明白吗？诸如此类吧，就是这个就成为教会的一道关了，不容易过的了。为什么还不明白神的话语呢？难道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吗？还有歧义，产生出其他的意思出来了。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因为没有饼而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不记得那5个饼分给5000人，又收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呢？你不记得那7000饼分给？”4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儿吗？耶稣讲的什么意思？耶稣的意思就是，你们为什么把你们的专注度放在饼上呢？你不去思考赐饼的神呢？你为什么总是看世界不看上帝呢？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这话并不是指的饼说的，难道你们不明白吗？耶稣的意思其实讲得很清楚，你不要专注在饼，要专注在赐饼的神上。谁五饼二鱼啊？谁喂饱4000人、5000人呢？对不对？耶稣不断地强调，你要关注上帝，这也是我们从法利赛人的笑、撒都该人的笑里边吸取到的经验。教训，然后12节，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笑，乃是 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因为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呢，是让人远离神、抢夺神的荣耀，让我们去专注世界而远离神。这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好，我第一个功课叫1到12节这个背景呀，就是大家可以去做一个功课，就是关于如何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啊，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一个功课，在背景上，如果把这个做了，我觉得也是一生当中非常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生命经历，会勾起我们许多的回忆。呀，好，我们开始到13节。13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对门徒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这个如果是你看那个，如果你看马可福音，我是稍稍对照一下马可福音，等一下大家可以读，我就先告诉你们，在八章27节，他说：“人说我是谁？”在马可是最简单的，马太加了两个字，马太怎么样说呢？人说我人子是谁？大家思考一下，耶稣这么问的角度和意义何在？啊，马可福音问的是人说我是谁，很简单，就但是到了马太的加了个人子，那至于当时他到底说的是人说我是谁，还是人说我人子是谁？他到底说的是哪一个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值得考虑、思考、考究的一个神学话题。那在马太福音13章的小括号里边有一行小字，叫做有古卷，并没有"我"这个字，但是在马可却加了"我"这个字，在马太呢却恢复了"人子"二字，他。因为马可已经写了我嘛，他就把我字加在这里。人子，按道理这句话应该是人说子是谁？当然，这个人子是指的就是耶稣的第一人称，我人子是谁？所以马太就把它丰富起来了。呀，那为什么？为什么？单单这一个也值得做一个题目的，但是这个题目是。如果做这个题目，属于是神学生的题目了，属于是，神学硕士的神学生可以做这个题。我想你们现在还做不了这一题，思考一下就好了，也不要做这个题了。也这个题做起来会挖得蛮深，也会讲耶稣的神人二性、三位一体，和耶稣的福音使命和耶稣。最后的身份，这个牵扯的内容会比较多，那你们就不要做这个题。但是思考，啊，为什么会在马可和马太之间产生这么一个区别？思考一下，那有问题可以问我，那没问题的话就过了也就过了。这个不是必须要深究的一个题目，但是值得思考的。14节，他们说，有人说。他们说就是门徒说话了，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这个时候约翰已经被希律王给处死了；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的哪一位？就是有不同的传说嘛，有人是施洗约翰呐、以利亚啦、耶利米呀、对不对？有不同的说法，我们也不去猜测。也不去深究了，反正有不同的说法，就这么想就对了。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啊，这个时候耶稣就有话讲：“那你别人怎么样，这是别人说，那你呢？你认为我是谁呢？你们说我是谁？”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重点了，呀。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然后这个时候16节一个核心 的问题就出来了。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是核心的，这讲到福音的核心，讲到圣经的核心，讲到救恩的核心，讲到你我生命的核心。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句话是整个圣经当中、新约福音当中最核心的一句话，因为所有福音书的目的就是这一句话，是叫人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忘记别的话都不能忘，把这句话忘了。这句话一旦忘了，一旦忽略，一旦糊涂，一旦不认知，我们连救恩都没了。那这个也在这里也做一个功课吧，就是我是如何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彼得是这么认的，你呢？你是如何认知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的神学观是什么呢？你不一定要长，也未必短，就把你对这一句话的认识，尽你所能的发表一下，挖掘一下，深耕一下，看看你平常是怎么想这个问题的。到底耶稣是谁？我刚才问张扬，我说张扬，耶稣是谁呀？回答不上来，就没饭吃了。很紧张，他说是神的儿子，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圣子，那个都是教义神学。在这个圣经神学里边，16章16节，彼得回答就是：“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是圣经神学，圣经说什么，我们就拿这个东西做答案。那假如下次再问张扬，张扬，耶稣是谁？那你就可以回答：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基督是谁呢？基督就是弥赛亚，旧约叫弥赛亚，新约叫基督。基督是中文的翻译，那希腊文就是 Christus，就是基督的意思。基督就是救主的意思。这里边就牵扯到一个什么问题呢？你到底把耶稣当谁？你是把他当基督，还是把它当做永生神的儿子？我要强调一点，永生神的儿子是一个专有名词。永生神的儿子，意思就是上帝，就是张扬说的三位一体真神第二位的那位圣子。那这个意思就是他是创天造地的主宰，他是上帝，简称他就是神。所以16章16节的这个根本的含义就是，到底你是把基督当作是既是救主，又是神，又是主，还是你仅仅当他其中一位？听懂的意思吧？在这里边，彼得的回答是全面的，他既是救主，又是主，他既是拯救我们的那位神，他也是主宰宇宙万物，是我生命绝对的主，绝对的神。他既是救主，又是主。这个话题就是我们生命当中今天的核心了。如果说你把它拆开，其实我们生命完全有可能正在活一个肢解、拆解耶稣基督的这种生命。我们说，如果单单把它当做救主的话，会怎么样呢？你仅仅是我的救主哦，你不是我的主哦，那意思就是说，你说你要救我，好啊，救呗。你说你是基督，你是弥赛亚，你要来拯救我，白白为我舍命，那我的态度就是何乐而不为？Go ahead，请便。但是你要想来做我的主，却是万万不可以的。大家分得清救主与主的关系。但是在圣经里边呢，救主与主是合一的，是不可分的。但是人因为亚当夏娃犯罪的缘故，我们的生命就如羊走迷，将基督给肢解了。 他只能当我的救主，他却不能当我的主。不能当我的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生命里边，你基督，你耶稣只是占其中的一部分，并不是我的全部啊。你是我礼拜天的主，你是我门训的主，呀，你是我祷告会的主。只要过了门训、祷告会、主日学、主日崇拜，其他时间都是我自己做我自己的主，分得清这个区别啊。啊，我的时间是我的，我的儿女是我的，我的父母是我的，我的财产是我的，我的工作是我的，我的职位是我的，我的一亩三分地就是我的。上帝，你不要来，你并不是我这里的主，你是我在教会崇拜的时候，你当我的主可以。呀，我去参加教会的时候。各样的活动的时候，主你当我的主可以。我一旦离开教会，我一旦下线了，呀，你就不是我的主了。呀，你不可以要求我奉献，你不可以要求我摆上，你不可以要求我服侍，因为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谁叫你不是我的主呢？但是相反，假如你是我的主，那我生命的一切都是你的，那我的奉献就不是单单的十一奉献。乃是十分之九，我们每一笔支出都要在祷告当中有平安，有神的旨意的。所以耶稣说：“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而没有说：“你们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不会的，人是跟着财宝走的。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如果上帝是你的主，那么你的十分之十的钱都是上帝的。啊，就不存在说我是奉献了十分之一、十分之九，那就是我自己爱怎么花就怎么花，对吧？而上帝对我的金钱是没有主权的，对我的时间是没有主权的。我有太多的部分是不可以让神进来掌权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并没有掌王权、居首位。所以16章16节，请大家无论如何要把你给用笔抄一遍，轻轻的抄一遍。如果你有毛笔的话呢，小楷写一遍，啊，就把它做成一个小小的一个小镜框，放在里边，就放你电脑旁边，常常看着就好了。哦，原来当年彼得是如此这番认定耶稣的。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我呢？所以这第二个题目，大家就回答：请问耶稣是你的基督，就是救主，是你的永生神的儿子吗？就是你的主吗？永生神的儿子就是上帝，就是主的意思，啊，万物的主宰的意思，啊，三位一体真神，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他们是一神。所以要清楚这个基本的概念呢，那我们就不至于去，犯糊涂，就不至于把耶稣基督给肢解掉。这一肢解掉，我们自己生命可能也就迷失方向了，也就变成是一个，可能是变成一个假信徒。我们并没有真正的信，因为我们来到教会，进入信仰，不过是把基督给肢解了而已。我们在乎这世上的柴米油盐。我们在乎这世上的金银珠宝，我们在乎这世上的股票房产，就是唯独不在乎主啊。好，17节，看耶稣怎么对他回应呢？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宣告了，你留意一下你自己，你曾几何时由内心发出来，上
根据他
帝
找
耶
到
稣
人
的
物的
圣
那些
口。
地儿啊，找到人物的这个啊眉头是不是我？
看看，丽娜，你那怎么了？有话说吗，丽娜？是你那里是吧？嗯。 丽娜，没事啊，有事就说。我以为你有话讲啊，没有就没关系，我们继续说，好不好？我发现可意到了，起了一个蛮好听的名字，花朵的朵，朵家。你看你多不 nice，给自己的名字改这么，明明圣经里面是多家，他不干，搞了个朵家，臭美，真是。那女孩子臭美之心，好像都是这样的，是不是？可以啊。为什么不用多加
牧
呢？多
师，
加多好啊！
圣经里边是大比大，
大比大，大
嗯，
比大，大比大是一个名字，也有叫多加的。
对，
大比大也好，大比大也不错。大比大，你看一大笔一大笔的。什么都好，大比大，大比大也是好的。大比大是一个名字，多加也是个名字，因为我觉得多多好，加多好，对不对？有神的恩典多多，还要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你硬要把它变成一个朵加，你说你臭美吧？好，我在这里稍稍停一停啊。我觉得下面是下一个阶段了，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就是让耶稣当你的，不但当救主，也当你的主，有问题吗？你觉得 OK 吗？可以，抓你了。你愿意接纳当，你愿意，是否愿意接纳耶稣当你的救主，也当你的主，可以吗？
嗯，我是愿意，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经常，做不到。
你要做什么呀？他
就
是你的
是，
主，或者透过你做吗？
不是啊，就是有时候我会面临选择的时候，他是我的救主，没有问题，但是面临选择他是不是我的主的时候，我会有一些挣扎，就是人性的软，人的软弱和罪嘛。
你知道吧？可以，你最可爱的一点呢，就是，那份坦诚，我觉得这是宝贵的，那你有没有找到原因呢？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那么不愿意把你的一亩三分地给让出来呢？有没有想过这问题？
我觉得我还没有，完全的信靠神吧，我的信心还不是很完全。
你最近身体怎么样？
你最近胖了很多，
吃的多吗？
吃的有时候胡吃海喝，有时候又不想吃。
你会吐吗？
不会，
有没有反应？没有吧？
没有任何反应，就是自己想吃。
你可以现在可以分享还是不可以啊？
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啊，那你跟大家讲一讲吧，你现在状态怎么样呢？
我怀孕了6周多了，然后现在除了发胖和嗜睡，就很想睡觉，也没有别的，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工作刚开始，然后我是 field auditor，就是我需要到农场去看他们制作牛奶发酵、奶酪和 cheese，还有各种各样奶制品的过程。我要回来写报告。那这份工作基本上要求我一个月里面有半个月时间在农场。所以现在我跟 Aaron 就有一点点，在寻求神的心意吧，看看是可能最终还是得把工作辞掉了。因为没有想到，
要开3个小时的路程，然后到别的地方去住，到农场去住半个月，每个月都这样，所以有可能会做不下来。然后我
管
跟
理问
Aaron，
题，
然后我跟 Aaron 解释说，他其实是不希望我工作的，但是我跟他解释是，我是想说，牧师你曾经跟我说过的职格，我没有锻炼好，我就想跟他说，我要锻炼我的职格，然后我不知道职格应该用英文怎么跟他解释，我解释了半天，总是解释不到重点，所以他不了解，他总是觉得我，就是很想证明自己啊，然后很想用世界的那种眼光来定义自己啊，要有工作，要工资高，要有升职这样子，他觉得好像是这样，但是我跟他说不是，但是我又说不清楚，但他到底是什么，所以我现在就有一点，就主要是这个矛盾吧，其他都还挺好的，我们也每天都查经祷告，然后也参加教会的活动和服饰，也不吵架。
你没有再欺负他了，
偶尔
揭
还是
发
欺
吧。
负，偶尔还是欺负一下，偶尔会在提出自己要求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的时候，我会开玩笑的说，半开玩笑的说他是个坏的老公，然后他就笑了。他说："那这就是我的外号了，以后就叫坏老公。"然后 有一次，我们很严肃的问这题，拿这个出来聊天的时候，我问他："你觉得听到这个外号是不是感觉挺开心的，还是怎样？"他说："其实心里面是不喜欢的。"他说："你看，我就从来没有说过你坏老婆。"然后我说："那好吧，那以后我就不说了，开玩笑也不说了。"
我讲两点吧，好不好？第一呢，你在家里做全职的代孕母亲，是一份全世界最尊贵的职分。你把这句话记写下来，翻译成英文，贴在你的电脑边上。一个人在家里边做全职的母亲，是天底下最荣耀的职分。所以你要想训练锻炼你的职格，在家里边做全职的妻子与母亲，是天底下最荣耀、最伟大的职分。你是可以锻炼出资格的，所以不要拿牧师做借口，知道不？是自己对资格不了解。所谓职格的核心是负责任，知道不？资格，你如果是个医生，你就是扶桑啊，对不对？你如果是个审计员，你就要到农场住半个月啊。开3个小时车，你要对得起这份工资啊，你要对得起老板给你的期望啊。就总的核心是负责任，那你做妻子和做母亲的这个责任更加重大，更加有神的荣耀在里边了。你记得我跟你讲过，我女儿文文出生的时候，我就把我当时的当时的店儿给卖了。别人问我："你为什么把店儿卖了？难道不是更加应该赚多点钱养孩子吗？"我说："我当时手上有的钱足够我不去打工，我可以生活2年、3年，2年吧，就算是2年多。我说："但是我跟女儿的关系，这2年过得再也不回来了。"我说："还有什么？这世上还有什么东西比我跟女儿的关系来得更加重要呢？"我说："这段时间我要好好照顾她，我不太放心师母晚上喂奶，她是打瞌睡。我不想我让她9点钟以后就赶紧给我睡，我负责晚上喂奶。早上一大早洗澡是我的事儿， 他所有的就是小孩子最辛苦的部分都要我来做，呀，就是洗澡啦、换尿片啦，那我喂不了奶，白天我喂不了，他挤出来以后放在冰箱里，到了9点钟以后那餐奶是我来喂的。我觉得这段时间是我跟女儿之间建立关系的最好的时候，所以你看的时候，文文同学跟我的关系很亲密的，对不对？怎么来的？我觉得就是从小一点一滴慢慢积累起来的。我就跟师母讲，我是最好这样，你当牧师，我当师母，你去讲道，我把家庭照顾得好好，每天给你吃香喝辣的，我做了一手好菜，我每天让你呀吃个大胖子。啊，他就笑，他说我才不要当大胖子呢。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呀。有一个机会照顾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我跟你说，无论是上帝还是这个世界，都应该给你呀一个最大的荣耀、最大的荣誉。你所照顾的是自己的孩子，那可是耶和华的产业啊！还有什么比照顾自己的孩子更加宝贵的呢？那个时候我跟师母到了香港去，当时我们也想着，既然到香港，不要我一个读神学啊，师母一起读了呗。结果奥斯陆的教会就给我来了封信，他说按照我们北欧教会的一个传统吧，就是孩子在3岁以前，父母二人有一个应该是全时间照顾孩子的，多一点时间给孩子，而不要去。不要两个都打工，不要两个都学习，不要两个都有那么个重担，把孩子忽略了。坦率讲，我在北欧教会也是新人呢，那个时候也是不懂的，刚刚当神学生，刚刚读神学，很多价值观念也都在慢慢建立。但是当时我们选择顺服，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我说好，既然教会有这个核心价值观与我们分享，我们就顺服。我就回去跟师母讲，我说师母，教会有这个 opinion，我觉得你就顺服吧，就让教会呀，这个建议来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活出这个生命来。师母是完全就在家里边照顾孩子，我是很想做家庭主男的。家庭主妇很喜欢当，我喜欢干家务，我喜欢洗碗，我喜欢做饭，我喜欢打扫卫生，我喜欢把家照顾孩子。其实我自己的本性，我自己的喜好，我就是喜欢，照顾孩子，我特别喜欢孩子。但是神后来让我去读神学，当牧师，也辛苦得不得了，我也顺服，也尽忠心。那师母也在家里。把家里边后院守好。他的，你觉得师母的职格不好吗？可以。你觉得师母是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呢？
我觉得是啊，
应该。
我觉得是你说的，Aaron 也跟我讲过，他就说你觉得做职业的家庭主妇不好，那你看牧师师母不是也这样吗？他也是，但是我说，牧师师母不一样，师母也是上过奥斯陆大学的，国际名牌大学的。我说我总觉得我生命当中有一部分就是。怎么，我就说一个最本能的一个话吧，就是我觉得比不上人家呀，我觉得自己就是很笨，然后没有什么才能，也没有什么能力，所以我就很想证明自己啊。其实牧师，你刚刚跟我说的话几乎跟 Aaron 说的是一样的。Aaron 说就说，要不我出去找工作，你在家带孩子。然后 Aaron 还说，你要真这么喜欢工作，那我来带孩子吧，那你好好工作吧。他也退步了，也妥
多
协了。
好，多好，我觉得无所谓，但是我觉得，你要好好祷告。师母是比我先读神学的，我们在家庭里边商量的时候，是那年我照顾孩子，他去读神学的，但是后来。教会的决定支持谁去读神学的时候，5个执事一致通过我去读神学。 四个执事同意师母去读神学，有一个不同意，所以教会就没有产生一个决议，师母去读神学。最后教会一致通过是我去读神学，我是把这事情交给教会的。我说我们夫妇俩愿意开放，让教会来定，让神的国度来定，我们都是开放的。那教会也为这个祷告，后来大家一起做了一个决定，我们就顺服了。这里边可以，为什么我今天拿这个来以 library 呢？拿这个进行 application 呢？因为在我们人的生命里边都有法利赛人的笑和撒都该人的笑，你懂吗？你会跟人比，你就是在撒都该人的笑里边；你在想着自己没有太多的肯定，你在法利赛人的笑里边。所以你要留心。求神帮助你，能够把法利赛人的笑和撒都该人的笑从你生命里边清掉它。当你唯独仰望主的时候，你就会享受和在基督里认定你是在神面前有价值的，知道吗？可
知
以。
道是，
所以我也略略的劝你，顺服先生，顺服丈夫的带领，先把工作给辞掉，以后工作的机会还是有的，不要去跟人比，你就是安心在主的里边，好好做一个好的妻子。你现在怀孕6个礼拜，其实是蛮危险的，那要过了3个月。过了3个月就稳了，那个胎就比较稳了。现在你开车，你想3个小时，要在不熟悉的农场里边住，万一哪个牛蛙顶你一下，哪个
不
熊
是
孩
不
子
是，
踢，
这个倒不会。国家是让我住那个，是这公务员嘛，让我住那个酒店的，没有住牛棚。
那还好呀。那不管怎么样，你还跑到农场去看他们做奶酪、挤牛奶，也有这个机会嘛，所以注意保护你自己了。你把这个工作辞掉以后，你在家里边好好保胎。你这段时间很注意要保胎，7月份以后会稳了，因为你胎期已经定了。3月份3个月以后，3个月以前是比较危险的，不稳定的。那个胎儿在子宫上挂得不牢的，3个月以后，他就紧紧地抓住子宫。我现在成了半个妇产科专家了，小孩从怀孕到生出来，整个过程我都了如指掌，清清楚楚。所以学习在你生命当中，把法利赛人的笑和撒都该人的笑给清干净。那不是你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做这件事情，单求神的荣耀，求神的认定，而不要看人，不要跟谁比，奥斯陆大学也很一般，在全世界排名也是排得蛮后的，大概排到70位到90位之间吧，也是蛮后的，没事，跟美国学校没得比，你看你。来到美国，你在美国哪个学校读的？你是？
哈哈，我的学校可能没有1000名呢，达拉斯大学。
哦，我记得了，是天主教大学，对吧？
对，可能1000名
我
都
记
排
得。
不到。
你看你那么在乎这个虚名，西安哥哥的那个学校排的比较浅一点，大概在20-30名之内吧。文文同学那个比较厚一点，可能会排到100到200那个样子，蛮厚的。但是他们其实也没有把这个太当一回事了。你知道，在美国长大的孩子跟亚洲的人不太一样，亚洲人比较在乎这些名次啊、排列啊。其实，在美国生长大的孩子对这东西反倒看得很淡，也希望你能够这样子，好不好？就是把法利赛人的笑和撒都该人的笑从你生命当中， 排除出去，要不然你会一直受到这些东西的毒害，不会有自由的，可以吗？可以。
嗯，好。嗯，
啊，
谢谢老师。
希望你能够听得懂，就是16章16节，彼得的任性，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好，17节，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有一天可以，当你发自内心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的主，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可以由衷的对神说这一句话：“主啊，你是我的主，主啊，你是我的主，你是基督的，你是神的儿子，你是耶稣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由衷的说出这一句话来的时候，你就记住这句话，你能够说出口中。我指的是由衷的说，从内心发出来的感动，说出来的就不是从你这出来的了。听懂的意思吗？人是说不出这句话的。No one can prompt 这么一句话，这话 prompt 不出来的，除非你在讲假话，你自己知道，说虚假的话，明明不信主，硬说自己是基督徒，明明没有把上帝的主权归给上帝，自己还在掌自己的权的时候，所以他仍然还不是你的主，你却说他是我的主啊，下巴轻轻这句话就出来了。但是如果有一天你自己对自己说，你会负责任的说，今天主啊，我要很严肃认真的说，你真的不单是我的救主，你更加是我的主的时候，6章17节就临到你的生命了。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凡是人能够口称耶稣基督是主，就是表明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我们才说得出来。否则我们说不出来的，也没有人能够说得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了。求神就帮助我们。呀，成为一个能够胜得过我们内心深处的这些软弱的人，呀，好让我们是单单尊主为大，这个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句话是我们身心灵的一个核心的表达，而不是随随便便的一句话的夸耀，也不可欺骗他人。也欺骗不了上帝，你也很难自欺。所以，这一个功课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我们常，哪怕你说了这句话了，彼得到最后不还是跌倒吗？也是会软弱的。所以这句话是我们常常问、常常说、常常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的这么一句话。甚至每天早上起床，主啊，感谢主，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救主，这是我们在祷告当中常常应该出现的字句，是由衷发出来的。我们也不妨观察一下，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有没有这么一句话的。我们对主称呼是怎么称呼的？我说主啊，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能不能进入你的祷告词里边？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不单是我们的救主，你更加是我们的主。那请问这样的祷告词是否进入过你的祷告里边呢？因为你人在祷告的时候很难骗神，很难骗自己，有可能骗别人。你一旦祷告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正是圣灵充满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祷告的时候所用的词汇是比平常任何时候都要美丽的。同意吗？祷告的时候所用的词。是你平常不会说的，那个时候你正沉浸在圣灵里边，祷告的时候，但是我们也有可能自欺欺人了。假如我们不是自欺欺人，假如我们没有自欺欺人，那我们所说的话是圣灵所感动的。我鼓励弟兄姐妹珍惜我们在圣灵里面这份财富，属灵的财富。 那是圣灵，那是天父在感动我们的，圣灵的感动，天父的指示。耶稣的话没有说完哦，这是讲他跟神人关系了。接下来，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彼得在希腊文当中就是磐石的意思。然后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权柄在原文当中这是门的意思，有个小括号说了，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就是当有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教会是建立在磐石上的时候。如同耶稣在举例子说的时候，他说：“聪明人将房子盖在磐石上，天上降下大雨来，水冲不垮，冲不倒。愚拙人呢，就把房子盖在沙土上，盖在沙土上，天上降下大雨来，大水一冲就垮。我的 fans 现在就遇到这个问题。”那每当下大雨的时候，就有洪水啊从那边冲过来。冲过来的时候呢，那个洪水口的地方啊，常常就被水给冲击掉。现在那个 fence 已经开始往下倒了，我需要 redo，我需要重新去建立这个。那这个月没钱了，这个月就不做了，可能到5月份吧，5月份希望能够找一个机会，把那个地方重新做一遍。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工，我需要买两个 corner brace 就是，叫什么 brace？可以，你会翻译吗？corner brace 就是放在，就是 fence 就是那种。fence 就是栅栏，铁栅栏。那想从这个角落到那个角落，他需要买一种金属的铁的大杆子，埋藏在地上4尺左右，还要灌上水泥。然后灌上以后呢，然后用力扯那个铁网网，就有力了嘛。这个就叫做 corner brace。这个 corner brace 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去把这个铁的栅栏给拉得紧一点。那我这里还重新需要建立。天上降下大雨来，你所建的房屋是不是建在磐石上？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留意，耶稣是要把教会建立在彼得这个磐石上，换句话讲，我们去建立教会的这个人，必须是与主相连，如同磐石一般。所以我们的生命的根基是怎样？一个牧师是不是全然跟随主的，所带出来的生命这个 DNA 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教会的领袖，一个教会的同工，我们所活的生命是一个怎样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一个与神同行的这样的生命，坦率讲，我们可能所面对的挑战就是最后你是一个虚假的人，你哪怕你得救，脸上也是羞愧的，而且大概率你如果对上帝虚假，你可能没得救的，上帝不可轻慢的，你是建立在磐石上吗？你的生命是在磐石上吗？如果房屋建立在磐石上是稳的，但是房屋如果建在沙土上，那大水一来就冲没了。洪水是很可怕的，每一年每一次就是洪水从我们上面冲下来的时候，我这一片都是非常一片狼藉可怕的不得了。那不把这个封好呢，狗狗就从这里跑出去追别的车去，所以这个也是折腾我们好几年了，5、6年、7、8年的时间都在为这个洪水的这个地方 在头疼呢，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花了很多钱，还在这里做，还在这里做。但这一次我打算把它给做踏实了。我想用多几个这个 corner brace 就是放在脚上角落的那个金属的那个 foundation 基础打好以后，然后就可以两边的扯这个绳子。现在我大概已经知道怎么做，原来不知道，现在是知道。呀，秋生就帮助我们吧，在这个不容易的事上，呀，神给智慧了。水一冲过来，我就真正深深的体会圣经这个道理：你教会不建立在磐石上，人的生命不放在真理上，那一旦试探一来，哗就给冲没了。啊，今天开同会，李倩的分享一个经历吧，就是说讲的就是，如果一个人他跟上帝、跟教会、跟真理的根基不亲密、不紧密，是很容易被这个世间各样的诱惑牵引给拉走的。我们也是一样。19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是给教会权柄啊！呀，就是。人这一生的关系啊，你要建立不同的组合的关系。你跟上帝一旦建立关系的时候，一定跟教会有关系。呀，你跟上帝建立关系，就一定圣父、圣子、圣灵有关系。那么你跟教会有关系的，一定跟弟兄姐妹有关系，也一定跟圣经有关系。其实人生就这几个关系，那教会与信徒之间的关系，从某个程度上来讲，就是释放与捆绑的关系。当我们罪得赦免的时候，特别我们做决志祷告的时候，那教会为你举行敬礼，举行敬礼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宣告：从此你就是基督徒了，从此你就是属神的人了。从此你就是神的儿女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从就上帝借的教会，把你从撒旦的权柄当中释放出来。呀，当然，这个从教会的角度来讲，基督徒是凡事相信的，你说什么我们就相信你的。但是有一天，如果你没有真信上帝，你的虚假会暴露出来的。如果你在教会里搞破坏，如果你在教会里边是煽阴风、点鬼火、贴标语、造谣言、坏事做尽、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偷工拐骗，诸如此类，假如有这样，那么教会是可以捆绑你的。教会最大的捆绑就是对你的，放任、任凭，就是请你离开教会，把你赶出教会，让你，如果你是属基督的人，你会因为经历到与基督身体的分离，以至于你回头思念主，想念与教会之间的美好的关系，你重新接着祷告、祈求、感谢、认罪悔改，与基督恢复关系，借着教会与天上的联系重新建立起来。今天在恩典时代都是可能的，但是也有一些人，他被教会管教之后，他就离开教会了。离开教会以后，他以为很自由啊，东家不打打西家，my way highway，我的道路就是高速公路，我爱去哪去哪。你试试，一辈子你是得不到释放的，直到见主面那一刻，由主来决定你是得救的还是不得救的。但是你在世上，你会活该隐的生命，终世的奔跑、奔忙呀，你一辈子都在逃跑中，你过的是该隐的生活，一生不得安宁，走到哪都在逃亡，灵里边的逃亡。所以这里19节讲的很重要，就我们一定要学习 要跟教会要恢复一个好的关系，因为教会是释放与捆绑的权柄，上帝赐予的。啊，不要在教会的事上，过于轻率，不要在教会的事上，以为可以轻慢，这基督的荣耀在那守着呢。好，20节最后一节，基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时候不到嘛。等他到了，他就会走上十字架去耶路撒冷，那是后面一段的，好，这个基本上就16章，我得讲了1到20节，其实这重点在13到20节，就这几节，前面有背景，我觉得很重要，就当彼得任性的时候，是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荣耀，在新约圣经里边，除了十字架以外，这里是第二高峰。十字架是珠穆朗玛峰，这个是世界第二峰。彼得任性是圣经新约圣经的一个，除了十字架是以外的一个第二高峰。第三高峰就是圣灵降临，使徒行传。这是属灵的高峰，我们需要去有一些基本的认知了，所以今天在这里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属灵的高峰，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好，我们看在这里看一看马可，好吧，把马可和路加看一看。马可呢是在8章27到30节，张扬在吗？张扬，帮我读一下，马可。张扬同学何在？不
老
在了吗？
师，张扬不在，他被他的网不行，上不来了。
这傻孩子，那你先读吧，你先乖宝宝。8章27到30节，马可福音。
可福音8章27到30节三到。好。8章27到30号，耶稣和门徒出去，往凯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警戒他们，不要告诉人。
好，就讲到这里。就是马可是可能比较简单的记载，它是四福音书当中写的最早的一卷书，也是写的比较简化，也略带一些匆忙，他很早就把福音书写好了。他写好以后，然后是路加和马太就参照了马可福音，然后就写出了马太和路加福音，所以这三卷福音我们称为福类福音、同观福音，就他们有类似的地方。约翰不一样，有另外一种文学题材，不是福类福音，它是单独的一个福音书。那在马可这里边，那我今天给大家布置功课了就是比较马太和马可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四，谈谈你认为其中的缘由何在？这是第三个功课了，对吧？还是第四个？我忘了，第三吧。好，下面请读《路加福音》9章18到21。路加福音9章18到21，你先。
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
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
同样的功课了，拿那个路加跟马太比，以马太作为一个基准，区别和联系是什么？跟马可的功课是一样。好，约翰没有这样的记载吧？约翰的记载，也有说这样类似的话，但是不是这样的场景吧？约翰在6章66到71节有这样怎么讲一点点小类似吧，但其实是没有关联的。那也不妨读一读吧，6章67到71节，你先。
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门徒吗？在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的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12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
好，这个跟前面显然是不搭纲的，但是呢，他有那么一个，你主啊，你是永生之道，我们还归神，也有点任性的这种味道，但是跟前面福音福音书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有一些类似吧，但是这几个经文就这个没有什么可对比的，约翰就不需要做了。好，那我就停在这儿吧。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一下？彼得任性这个经文也是新约福音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做主门徒的必要的功课了，必要的生命阶段了。没有这个生命阶段，我们也走不下去的。好，有什么问题要问？有没有？某某，开始给他翻，哇，这么厉害，去吧。你们如果刚才看到师母那个动作，一定会惊讶的，只是你看不见，李谦，我不敢让你看到，太厉害。哎，伪证到了，这么晚才看到你，刚才没看到你。
牧师好，
说，伪证就乖
没有
宝宝，
打个招
打
呼，
个招呼，
刚
这么有
下，
礼貌。
对，刚刚在回家的路上，
李倩，好好向伟珍学习。你看人多有礼貌，个孩子，对吧？
我提个问题，但是可能跟今天的主日学不太有关系，因为我刚进来没多久，有点惰性。
没关系，说吧。
对，因为我刚刚跟我的大学老师吃饭，然后他之前就绝志了，他内心上面也是想说，也是信的，然后到今天就是他还没有愿意回到教会上面的这个点上面去，然后他说到有一个就是说就他可能是自己那一关还没有过，就是。他说不是说有理，或者是他，或者是谁跟他说怎么样，所以他现在觉得还没有到时候，就自己已经做了一个那样子的一个决定，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哎呀，到这样子就到后面没办法去说让他回到教会里面，然后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我们能做的，除了为他祷告以后，是不是就只能为他祷告了？大概是这样子。
当然，当然，伟珍，你这么跟我讲，我也只能说，那就先祷告呗，对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不了解情况嘛，我不明白到底发生什么事嘛，我不了解这个人嘛，我不了解他和教会之间有些怎样的故事嘛，这些我都不了解。所以我有一个，也跟刚才你不在的时候，跟另外一个姐妹的谈话的时候，她也问我该怎么办。好像我是百科全书似的，以为我什么都知道。其实我并不是都知道。他问我，就是他的车停在停车场，结果后面有个 truck 把他撞了。保险公司说双方面都有责任。他说情何以堪呢？牧师，我该怎么办呢？那我也跟他讲，我有不在场的证据，我可以说不知道啊。你这个情况也是一样的，除了可以为他祷告是我可以说的话以外，别的话我也说不上来。当然可以，所以可以讲一些，分享一些。假如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假如我是你，假如我是他身边的一个姐妹、一个朋友，我能做什么？我假设我能做什么？哎，这个我可以谈。那就说明的话，我所说的话是完全可能不负责任的，因为我不了解他的情况。你懂我的意思？我在说之前，我必须声明，我是一个不了解情况的人。然后在这种情况当中，被伟珍逼迫的情况下，我就说几句原则的话。玩笑了，首先第一个就去了解他呗，你懂我意思吧？既然上帝给你心里边有一个关心他的感动，那为什么不往前走多一步呢？去了解他，了解他的工作呀，了解他的性格呀，了解他的家庭啊，了解他的最近发生的事啊。了解他这一两年他的生活的光景是怎样啊？了解他的家庭成员呢、啊？他的先生啊，他的儿女啊，父母啊，兄弟姐妹啊，这些情况都是很重要的。你要为他祷告，想帮助他做人的工作嘛？讲白点就是了解这个人，对，不了解你其实做不了事的，你只能停在你不了解的那个阶段和地步当中。那。想第二点，想了解一个人，你是不是需要先跟他建立关系啊？对不对？你得跟他有关系嘛。那有关系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俩之间要建立一个彼此信任的关系，他相信你，你相信他，那么才有可能去了解多一点呢，对不对？那你要想跟人建立关系，坦率讲，你需要付代价的。时间代价，然后花时间呢、啊，跟他谈话啊，还有默默的为他祷告的代价，然后平常有什么事呢？关心他的代价。节假日，听说他很喜欢吃那个糯米糍那个糕点，就买一盒糯米糍去他家，哎，我们喝杯茶去，哎，分享一下你很喜欢吃的这个糯米糍。那记住一点呢，伟珍。当你要帮助人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很小心，就是不要增加对方的心理负担。就是我帮了你，不要给你的感觉好像我多么了不起，我做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你的言谈话语当中要把这个 这个病毒给去掉的。你帮人忙还要让人心里感到舒服，那才行，那才是真正的帮忙。你不能帮完忙以后让人心里面感到一阵的恶心。来，你看啊，你看这你这忙都我帮的啊，没有我的话你这个生意做不成啊，没有我的话你回不了家呀。啊，这样夸口的话就不能说，反倒是说，哎呦，你看看我要好好谢谢你，我平常对这个吃这个糯米吃这个糕糕啊我都不懂。要如果不是你，因为你喜欢，我都没这个机会吃，我连买它的勇气都没有，所以我要跟你说一声谢谢，你还陪我一起喝茶，所以我真的很谢谢你。如果你不把我当一个好朋友，你不会跟我分享这个秘密，你喜欢吃这个糯米，吃这个蛋糕，你也不会随便花时间来陪我，让我有生命的经历，这是我生命有成长，长见识了，所以我要谢谢你。这个其实是基督徒的核心价值观与世不一样的地方，在世人的标准当中，你帮助一个人，那对方要谢谢你的；但是在属世、属基督的国度里边，你帮助一个人是你要谢谢他的。你分得清这个区别吗？是跟世界刚好不一样的。我能够来帮助你，我要跟你说声谢谢。这核心价值观完全颠倒过来，那你就得人如得鱼了，在基督讲的那个得人如得鱼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呀。所以要建立关系，肯付代价那借着这一些，你应该会有一些分享你自己生命见证的机会。其实分享见证是很有必要也很有能力的一件事情呀。你们会发现，牧师讲到啊，我举例子，其实我可能90%以上都是举我自己的例子，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例子。一方面说明我老了嘛，年纪大了嘛，就有机会经历这些事情，可以跟年轻的时候我讲不了几个自己的例子的。我30来岁服侍神的时候，举的例子全是美国啊、英国啊，哪里远我哪往哪里讲。最好跟我身边没什么关系，因为没有这样的经历嘛。现在年纪大了，经历多了，那就可以拿自己平常生命经历来讲。所以，我们做上帝儿女的要学习积累、储存、记忆和使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生命见证。那么，生命见证不要讲来讲去，总是讲。你初信阶段的时候的那一刹那、那一瞬间，其实我们的见证应该每天都有的，如活水般的涌现、涌流、涌出，这是我们见证的这个光景与本质。如果我们讲见证，讲着讲着就发现今天没见证，好，没关系，昨天也没见证。啊，那就这个礼拜吧。这个礼拜还好有一样见证，久而久之，这个礼拜的见证也不见了。这个月可能有一个见证，再往下拖，可能一年只有一次见证。能够讲得出来的见证是越来越少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心中有一个所谓的大安主义，觉得信了主啦，得救啦，还要见证干嘛？其实这个观点是不对的。信了主的人是应该每天都有荣耀神、见证神的机会。哎，伟珍跑了，回来了，所以我们要跟他分享我们的见证，很有力的。那直到他有一天对伟珍是非常信任，告诉你，我最近呢，其实我谈了一场恋爱，但是那个男朋友呢？逃跑了，跑到澳门去了，所以我一阵苦恼，所以一苦恼吧，教会也不回了，一苦恼吧，我这个什么事也不做了，别说教会不回，我家都不回了，爹妈我都不理了，哎，他大概就有可能把他真正原因给你讲出来，所以你帮助人不要帮在表面上，要帮到心里边，所以从你的角度来讲，这是第一大点，先。了解情况， 我刚刚讲的这一大堆，就再讲一点。Knowing what happened，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首先要知道，对吧？你什么都不知道，那你这不是打瞎仗吗？打一场仗，把眼睛闭上，乱开枪，打的都是天空，打空气。所以知道人很重要。当然，知道人除了我刚才给你讲的下那么多的功夫以外，你还可以求一个恩赐，向神求一个恩赐。这个恩赐叫做 discernment gift。discernment gift 叫做什么呢？叫做洞察力的恩赐。这是可能求回来的。如果伟真上帝给了你一个那么关怀人的一个动机、想法、感动，那你真该求这个恩赐。因为你想关心人，你又不了解人，你怎么关心嘛？那你说每个人都花那么多的代价，又糯米糍啊，又什么什么蛋糕啊，什么水果啊，你可能不一定有那么多时间呐、啊，对吧？像牧师就没那么多时间，怎么办？我就求神，我说给我一个，给我一个这个 discernment gift 的洞察力的恩赐。所以通常人来到我面前跟我谈话三句话以后，我大概知道他的大概的情况，他的性格啦，他的挣扎啦，他的苦恼啦，他的问题所在了，七七八八就也都在脑海里了。如果再多谈个几分钟，谈5分钟以上，你差不多你家庭情况我也都知道了。这是一个 discernment gift 洞察力的恩赐，要求的，求神赐给你这个。有了这个恩赐以后，你会效率高一些，好一些，快一些，能够帮到的人也多一些。牧师有时候跟一些弟兄姐妹谈话，你会发现很快牧师就知道你的大概情况怎么样，但我也不一定马上点破。最好你自己说。你自己说呢，对你的生命是带来的益处更大。牧师更加知道怎么帮你，但你不说，其实牧师也知道。所以，我对这个猫咪知道的还有限，还需要多一点了解。所以伟真要多跟我谈，你要让他跟我谈谈，说说话。我们家那个猫每天都跟我说话，每天一见到我，早上一起床一见到我就，猫就这样子。我说你怎么了？又有吃又有喝，你还不满意？第二声，嗷的叫，来跟我说话的。所以伟珍，你们家的猫不说话，我无法了解它，它要跟我说话才行。好，这是第一大点，knowing him，knowing her，认识人。你不认识，你没法关心人的嘛，对吧？所以。当你了解情况的时候呢，那第二步就应该所谓的对症下药了，就是不要去处理问题的表面，乃是要处理问题的本质。如果你要处理问题的本质呢，好说，别再说。
现在就是有点到了一个对症下药，不知道下什么药，所以想找牧师拿药。
那我都不了解他，我怎么去下药呢？我不能乱下药，把他给毒死、致死就麻烦了，对吧？用轻药、重药，不知道的嘛。
那就是大概呢，他是他愿意。如果跟我也好，还是跟另外一位老师也好，他有一个好的关系，然后呢，他为着跟我们的那个关系，他可能愿意来到这个教会，但是我们想要的是让他不是为了这个人而去的教会，然后他也很理性啊，他是男的，不是女的，然后呢，他就而且呢，他是我的大学老师。这辈分上，我跟他说话就不对等的，我得要很尊敬他。然后呢，他是那个，如果去到教会，就是他之前有去到一些家庭教会，就是因为他看很多书啊，怎么之类的，对，他就觉得有一些就是他不幸福的那一个牧者，他就
他就不想去了，就有点这种情况。
我知道，这是我们华人吧，华人为主，当然老外也是一样的。我们比较明显，就是华人知识分子的一个，我称之为是酸气吧，比较酸的一个，就是又酸又臭的一个脾气在里边，就是他一定要找到一个他信服的人，他才会停留下来。但是你想想，在华人教会的范围里边，有多少牧者能够知识丰富到一个地步，让一个老师、一个知识分子降服下来？不多的，坦率讲，不多的。大多数都不是这种场景，大多数都不是知识分子可以停留的地方。所以有两类人不容易在教会待下来，一类是有知识的人，第二类是有钱的人。这两类人都是很难的呀。那我曾经做过工商团契啊，商人、基督徒商人、企业家的协会的董事长，我都干过这些事工。最早是我开始的这个事工，但是我渐渐的发现一个道理。我当年所做的事情呢，其实不准确，不完全，有诟病，就是有那么一点点过于去宠爱这些人了，宠爱的没有原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比较容易是以对方的要求啊，你需要一个有知识的人吗？你需要一个有智慧的人吗？你需要一个能够使你心服口服的人。哎，我们没关系，我们把王牧师叫来，把王牧师叫来，在教会讲讲道，肯定是你的想法嘛，对不对？你肯定这么想过，王牧师来，肯定你就服了。可不可以服呢？可以的，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因为也原谅我略略的说一下，以我今天的这个经验呢、年龄啊、知识啊，让他服不难，可能我5分钟。讲话他就服下来了，这个不难。但是我从另外一方面讲呢，这种方法不对。伟珍，你听我讲，这种方法不对，就是我们不单只是尽可能的想方设法满足他诸多的要求需要，这是对的，但是又不能超过一个界限。伟珍，你认真记记这个笔记，不能超过什么界限呢？超过他的生存范围、生活范围内教会的界限。上帝赐给你怎样的教会，你就在怎样的教会里边成长。没有这样的知识渊博、智慧、能力、风度、豁达的人，在这个教会里边，就表明上帝没有给你预备这样的人在你的身边。或者讲白一点，你也不配。你懂我这个话吧？你也不配，你也别要求那么多呀。我也不可能说，因为你这个缘故，我就把教会的结构都给改了，给你提供一个哇高大上的一个牧者，让你心服。他服的不是基督，是人呐。你记住这一句话，对他没好处的。他最大的益处。你记住我下面这一句话，就是他在他眼睛所见到的教会面前谦卑降服下来。上帝没有把他带到某一个牧师的教会里边来啊，上帝把他带到就是他所在的那个教会里边呢，那他就在那个教会里边待的。如果他不能在这个教会里边待的，那也可能说明这个人跟信仰是无缘的。别太宠着他，你懂我意思吧？要有原则的。如果你不能够在教会里边降服下来、谦卑下来，你可能与信仰是无关的，与永生也无缘的。如果上帝把你带到了某一个教会里边，哇，你去到印尼，去到唐崇荣教会牧师，哇，那很了不起了。唐牧师一讲话，哇，千万人都服气的。但是你不能让全世界每一个信徒都跑到汤姆斯教会里边去啊！ 他也牧养不过来。最后，唐牧师也会发现，他也是个人，他不是神的，他也是很谦卑的一个人，他做不了所有的事情。所以，上帝放在全世界各地不同的牧者、不同的环境，那就是你的命啊，你懂我意思吧？那就是你的命了，按照命定，你就该在这个教会里生活。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到一些使人服气的牧者里边去接受牧养，不多的，并不是很多的。有这样的机会当珍惜，没有这样的机会当学习，当谦卑。这个是个那个 principle，那是个原则的平衡在这里。所以，当你帮他的时候，不要以找一个他能服气的牧者来帮他为答案，千万不要。你当然，如果你真很疼爱他，他是你爹，他是你妈，他是你七大姑八大姨，你爱他爱到一个地步，为他舍命的地步，那你跟王牧师讲讲，王牧师跟他聊聊天，让他服气，难不难呢？不难。但是他的问题没有解决，因为他所需要服的是基督，不是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我比较喜欢做这件事的，让人服我。你看我知识多丰富，你看我这个思辨逻辑多清晰，我多了不起，我也有这种骄傲的嘛。所以我在跟我早年都是跟这些博士生啊，这些传福音的，大头很大的这些人传福音的，一传就一个每个礼拜八九个博士信耶稣，把他带到教会里来，拽啊，心里边拽得不得了。很骄傲，很了不起啊！但是我渐渐随着年纪渐长，灵命渐渐的丰富，我越来越不想让人来服我。有人不服我，很高兴的，太好了。那你去找你觉得可以服的人去，别来找我。我越来越不那么希望别人来服我了。我宁肯你们忘记我，服我后面的基督。这是人生命走到智慧的阶段才会有的结论。那人仅仅在知识或者甚至在愚昧里边，才会在人的里边找福气。所以换句话讲，你那个老师、那个福音朋友、你那个初信者，不管他是谁，现在他处在知识的范围，甚至是愚昧的范围。所以你的任务是要把他带到智慧的范围，带到智慧的范围就帮助他了解，其实他需要面对他自己心里边的骄傲的。你的骄傲不放下来，你见不到神的。因为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你不清心，然后看到别人是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的，谁能够都对光？你信不信？我也能找出你一箩筐的毛病和问题来，一定的。这个本事你也有，我也有，我们都有的。找人的毛病谁没有啊？你以为就你有啊？我也有，我只是不找。我为什么不找呢？因为我心底对基督有敬畏的心。哇哦，感谢主，上帝，你派了一个像王牧师这么软弱、这么无用的牧师来，但是他今天讲对了一句话，你也用他，神你真是了不起，我要把荣耀颂赞归给你。这是做弟兄姐妹的心态。你懂我意思吗？他也需要有这样的心态，讲的不对，就放他一马嘛，尝试听听有哪一句话讲的对，甚至我不相信他有可能每句话都是错的，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再软弱的牧者，至少说一句"耶稣爱你"，他这句话说对了。他读一遍《约翰福音》3章16节，他说对了。他说一句"耶稣是主"，他说对了。在他讲道的过程中，总有一句以上是对的。那你就将这对的话归荣耀颂赞归给神。你认为不对的话，他为他祷告嘛。如果当你的生命总是看到别人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你害的是自己啊。没有害别人，别人都不知道你对人不满意啊，什么东西，你自己不满意好了，那是你的事情。那个传道人，那个牧师，他再软弱，神也用他，神就把他派到这个教会来当传道人、当牧师了。你不服气，你换别的教会去，你就走嘛。那你有一天找到一个你服气的、你满意的、你安心的教会就委身了，别再随便走了。人生总要经过这些阶段的， 但是你跟他讲这些呢，伟成不合适，因为你跟他的位分不对等，不对等。比较好，你可以比如说找关老师啊，关小磊跟他谈呐、啊。如果关小磊跟他的地位可以相当，甚至找雷教授啊，雷教授也比较，就是我指的是举个例子，雷教授讲话拽拽的嘛，他也是啊，也是很厉害的人物啊。但是前提是他也必须是要在基督里，要有谦卑柔和的心，爱灵魂的心。然后有忍耐的心、付代价的心，才能跟他谈的呀。那当然，如果说你觉得你感动，觉得这个人有可能会来我们教会，哎，把他带到牧师来啊，我来跟他谈。呀，没那个感动就不要带来，他不是我们教会的人，就让他继续在他教会待着。懂我意思吧？每个人在不同的教会都有他自己的命定的，你属于这个教会，你就在这教会活着吧。呀。没有哪一个教会，他可以同时牧养全世界每一个人，不可能的，都是卑微的，很有限的。你说，伟珍。
还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他其实已经信，他也真实的跟上帝有一些经历，但是就是我们今天就是跟他吃饭，主要是其实是想让他回小组或者是教会有一个这样子稳定的这样子的生活，但是就没办法，就是说服他一个小组或者一个这样子稳定的一个教会生活，或者是。甚至委身教会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他没办法理解这一些，或者是说我们也说不服他，那他就会就拒绝你，就觉得我觉得，我现在这样子孤身作战挺好的。我们也是这样子比喻嘛，你现在是孤魂作战，孤身作战，你到小组或教会里面，你是一个军队，我们也是这样子比喻跟他，就是有这样子聊到，类似这种吧。
你说是一个军队，你就是隔着靴子挠痒。他心里边的潜台词就会说：“你那个军队与我何关？我为何要去打仗？我为何不能够按照我的方式去行事为人，非要按照你的方式为人？军队我就要听指挥，军队我就要服从命令，军队我要受辖制。Why？” 他的潜台词在这里，你如果要跟他讲，要从哪里开始讲的那个 trigger point 呢？你比如说从神的话语讲，不可停止聚会哦，对吧？这是神的话语，但是你讲，你又不能直接讲，你最好有一次带查经呢、啊，或者跟别人讲读经啊，不小心读到一句让他听到，不要专门跟他讲，要专门跟他讲，他会 defense 的。他会自我防卫的，人能够顺服下来，不是人的话，只能是神的话的。所以你要帮他，只能用神的话语去帮他。而讲神的话呢，又不能够太针对性、太直接性，要娓娓道来，不留痕迹，然后就不经意的把一句话就流露出来就好了。他如果那么聪明，他听得懂的。第二，那为什么一定要有团契教会生活呢？那跟他读一读《约翰福音》15章嘛，对不对？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对不对？那这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边，凡在我里边的，我就让他如何的成长，如何的蒙恩纳福。凡不属于我的枝子，我要把它剪掉的。所以，我们的教会生活、团契生活是很重要的呀。所以要用神的话语来带他，你不要用人的情感。哎呀，军队呀，什么什么这就不孤单呐，这诸如此类，那都跟圣经的没什么关系的，都是你自己的感觉。他一听，很快的识别你是妖魔鬼怪，根本不是从上帝来的，所以他不会听你的。但是你如果是读神的话语，那又不一样了。他会竖起个耳朵，做出一个漫不经意、心里边却比较谨慎的听一听的，因为你在想讲神的话语， 所以，假如他有机会回教会，会有机会跟你们在一起，那你安排节目的时候，小组活动的时候，你最近就要把约翰福音15章给带一带，对不对？不可停止聚会的经文，哎，也带一带。带的话，不要你一个人说完，让大家都谈一谈。哎，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啊？什么叫做真葡萄树？什么是枝子啊？什么关系啊？什么意思呢？我们怎么活出这个关系来呢？让弟兄姐妹回答，也让他回答。你只是一个 initiator，只是一个倡导者，只是个带领者，你不是提供答案的那个人。代查尽量不要提供答案，尽量让弟兄姐妹分享。但神的话语就在那里，圣灵会动工的。所以你代查经带领的时候，尽量不要做到你什么都讲完，不要做到你什么都知道，有些部分是不知道的，有些部分不讲完的。所以原则上用神的话语，然后要用智慧的方法。如果他连教会都不回，那就比较困难了。那可能有机会带他喝茶啊，带他喝咖啡啊。然后不要你一个人，两三个人，三五个人一起，这几个人之前都有准备好了。哎，你最近读灵修什么经文呢？可能小齐在旁边就说：“哎，伟真的，我最近读约翰福音15章，哎，真的，我最近也在思考这个，我觉得心里边有些小感动。你谈谈你是怎么看的那个，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什么意思啊？你怎么看的？”就不经意的在他面前问一问，讨论的也不要太多，太多他会敏感的。这帮这些人是不容易的，他是骄傲的，他是敏感的，他是自我防卫的，他是惊弓之鸟的，他是容易受伤的。所以每次不要多，耐心点了。但是我也看不出，你会对他这么耐心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他是不是男朋友啊？有没有可能成为你男朋友？不会啊，不会啊。男朋友好好下下功夫，对的。如果是男朋友，那牧师来帮你；如果是你的男朋友，牧师出马，我们伟真的男朋友，那牧师可要好好下下功夫，好好跟他聊聊。那不是你男朋友，是一个很一般的朋友，我也不一定有这个精力了。除非是你的男朋友，那又不一样了。你好好告诉我，我好好帮一帮你。我谁叫伟真是我们的乖乖宝宝呢？对吧？讲这些吧，好吧。
他还说到一个，就是他也，就是他也读圣经，他也觉得圣经好，然后他的，但是他对圣经的定义就是觉得它是，一个律法，然后心里老是觉得要遵守，也努力去遵守，然后遵守不了的时候，他自己也会觉得。就内耗嘛，我就觉得PUA 自己，就类似这种吧。
也可能，这个人也是蛮，我能大概画得出这个人的心理图画，他也其实蛮可怜的，过得蛮可怜的，人际关系也是比较紧张，然后自己也比较谨小慎微，生怕行差。
大。随时会爆的，他的脾气。
他不安嘛，心里边不安，他就容易用情绪去表达遮掩他的一些不安，也正常。这种类型的男人在中国是蛮多的，蛮多的。年龄大概多大？40、50岁还是怎么样？
应该40多
差不
吧。
多了，我能感觉到都是40、50岁，四十多岁的样子。这你能够描述这个样子，大概40、45左右的那个样子，不到50岁。到50岁就性格会另外一种光景。好了，不讲了，再多讲就容易论断他。好在我不认识他， 我只是就事论事，说事儿不说人，不要变成不尊重他。他感到我们背后议论他，他也不高兴的，好不好？就为了祷告了。那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可以吗，慧珍？
谢谢牧师。
大家出来见个面呗，见个面就拜拜了。礼拜六晚上还要忙，拜拜了，好吗？出来见个面，阿石乖宝宝就出来了。清君，清君真好。